会众们请坐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师牧师来证道。
上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那么美国的一个教会在早上十一点聚会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，都知道这个新闻。我们是礼拜天半夜的，大概一点吧，在睡觉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早上十一点在做礼拜，结果呢，有人就拿枪到教会，射杀了做礼拜的人，结果25个人死，从最小的小孩子到老人，七十多岁的老人，还有20多个人受伤，那个教会才50多个人，那么死伤也是50多个人，几乎全教会都受到枪伤。我们不仅要问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，他们在做礼拜，他们在敬拜上帝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上帝没有保守，上帝没有照顾？我们从神学知道神，上帝是护理的神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们没有答案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哦，这个教会可能有罪啊，他们不热心爱主，他们有罪，或者这个教会有哪一些的问题，我们常常会这么思想。所以我们当然多数人我们都没有答案，我们就带着疑惑这样下去。今天我们要看看圣经给了怎么样的一个答案啊。我们今天读约伯记，大家请翻开约伯记啊，请大家拿着约伯记翻开约伯记啊，因为我们今天一直要翻约伯记。好，如果你曾经读过约伯记，如果你是这个在教会有了，你一定读约伯记。如果你刚刚来到不久的话，那今天可能你是第一次接触约伯记，特别听到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伯。好，我们翻开约伯记，我们先读第一节。乌斯地有一个人，他翻开约伯，约伯是在圣经，在诗篇的，在诗篇的前面，他是圣经中五卷诗歌的第一卷，一章一节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我们就知道乌斯地在哪里，我们知道它是在东方的一个地方，确切的地点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也知道约伯记是一本很早很早的书，里头有提到耶和华很多次，有提到耶和华呢差不多是20多次，不过没有提到这个好像摩西所教导的这种礼仪这种的这个献祭。所以有人说这本书是比他时代是比摩西的时代还久，那么很可能是在这一个跟亚伯拉罕啊，或者是比亚伯拉罕更早的时代。无论怎么样，约伯记是本很早的书。乌斯地根据下面所说的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，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啊，自大可以说他是怎么样，非常有钱，首富啊，好像今天我们首富。 自大也可能他的权柄，他的这个地位，他的地位，他的可能他也有一些权利啊。你读下去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产业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五百对牛、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为自大。你读这三节，你知道他是很有钱。当时不是以美金多少来算，当时以多少羊啊，多少的这一个骆驼，多少的这个牛啊来算他的财产。所以这个人会很有钱。他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好，然后有一天，圣经在第六节说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好，那么这一幕就是天上的一幕了。如果不是圣经自己启示，我们不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原来神的众子，这些都是天使了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为什么撒旦可以在其中呢？我们知道撒旦原本是天使掌中的一位，撒旦是魔鬼。作为华人，我们的鬼的观念就常常受到华人固有传统的影响。鬼是死人变的，死人变鬼啊！今天你信了主了，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，我常常讲啊，我常常讲，你要把这个观念呢整个改变过来。所以不是死人变鬼，所以不必害怕死人，不必害怕在那个地方，在哪里有办丧事，也不必避开。如果教会中有丧事礼拜的话，我们都应该去啊参加，不用害怕。哇，我们去参加了，那么死人变鬼，鬼会跟着我们啊。这是华人的思想，所以华人啊，在这方面呢，真的是很落后啊，真的是很落后。即使到今天啊，新加坡这样的一个进步的社会，我们新加坡华人在这方面呢，还是很糟糕的啊，他观念整个错误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会明白。好了。原来撒旦是天使长，他已经叛变了，叛变了了，但是他还能够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？来控告，来控告人，啊，来对人呢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，啊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，这是今天我们知道撒旦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，你从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们这样讲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，不能够自己乱讲的。这根据启示录十二章，他有两次被摔下，一次他被摔下是离开天上神的宝座，不过他还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啊，像这边所说啊，撒旦也来在其中，然后他来控告约伯。不过后来他在被摔下的时候，是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来到的时候，他在被摔下啊，从此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不可以再控告人了。这是我们从圣经看到的，他的这个作为，他控告人的作为就被除去了。不过他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，你看他在撒旦，我们看第七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第四节、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啊，所以这一个耶和华就问撒旦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？他是一个好人啊，是他是一个义人，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啊，这是撒旦，这个是神 听好，这个神为约伯做见证，可见约伯是一个义人，在神的眼中。当然我们也知读圣经也知道，没有完，根本没有所谓义人，没有完，一个也没有。这里为什么他说完全正直的比较来说啊？比较来说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好了，撒旦就说了，约伯这样啊，敬畏神哪里是无缘无故的，你看你赐福给他这么多，使他成为首富，还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所以当然他怎么样，当然他敬畏你呢啊，当然哇，这个是一个控告，知道吗？这个控告如果成立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地面上没有一个人，包括今天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侍奉上帝，没有一个人是动机纯正的，我们都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些次目的。我为什么爱上帝啊？因为上帝给，因为我们为什么爱上帝？因为上帝给我们好处。我们常常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叫人家来信耶稣了，他就说我怎么可以信？首先第一，你们可以的礼拜天啊，你们礼拜天有空了，那么上帝让你们有时间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是没有时间的，我们还要做工啊，我们是从手到口的啊做工的人啊，你们有当然可以敬拜上帝啦，你看你们穿得美美，你看你们认识字，我们不认识字啊，所以呢你们当然可以敬拜上帝，常常这样的说。各位啊，如果撒旦的控告得成的话，得以成立的话，那么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爱主是完全是纯正动机，就是爱主，我们一定是什么，有一些目的的，有一些动机的，而且我们的确也得到神的啊恩典了，所以我们才爱主。哇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如果这个撒旦的这个控告没有被推翻的话，今天地面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爱主的动机是纯正的。所以神在这时候是很为难的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神对他说，请看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，凡约伯所有的，大家一起读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。你看神就怎么样，让约伯说，好吧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你可以怎么样的来对付他。没有神的允许，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脱落，所以神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。于是约伯怎么样，在 一天之间，他的家产全部没有了，他的儿女全部死了。你说这是故事还是真实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的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有人读了以后呢，他很生气，他说上帝没吃饱没事做，在跟撒旦博弈啊，我们本地的土话叫敌干啊，在跟撒旦玩啊，或者打赌，在跟撒旦打赌博弈，吃饱没事做，以致约伯受这么大的苦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我们想撒旦如果不让约伯啊受这样的啊一个苦的话，让撒旦在他身上攻击他，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没有人可以爱主是真正爱主的。我们爱主一定有什么？有世界的福气，有世福啊，有钱啊，有地位啊，有学问啊，啊，我们才爱主。那穷光蛋呢，就不会爱主了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，他上来控告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也是要感谢叶伯了啊，我们也是要亏欠叶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为我们证明了，我们可以什么世界上的福气都没有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可以什么世界上的福气都没有，我们仍然可以怎么样？我们仍然可以爱主。好了，然后你知道约伯这件事情临到约伯，一下子全部财产光了，一下子儿女十个儿女都死了，他怎么样呢？请看1:20。约伯起来便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们读21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起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你看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。我们看见啊，约伯为我们证明了，我们没有世界的福，我们仍然可以爱神。他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回应。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但说你把他的东西拿走，看看他是不是当面拒绝你，没有啊。以后撒旦又来了，第二节撒旦又来了。撒旦对神说，我们看这一个，神先对撒旦说，请看第2:3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原因是，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。神为叶伯做见证，可是撒旦回答耶和华，一起读第4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，保全生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哇，要伤害他的身体。因为我们在想啊，只要身体不受伤害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我可以东山再起，对不对？所以撒旦呢，就对上帝说，人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啦，你且呢伤害他的身体，看他是不是当面弃掉你。结果神也特别，他神允许。我们再看到，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，一根头发我们都不会掉下来。所以耶和华对撒旦说，第6节，2:6，好了，他在你手中，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，但是他可以怎么样啊，就是啊，让他整个身体也在你的手中。结果呢，约伯从头顶到怎么样，到脚底都生疮啊。我们看到哇，他整个身体变得怎么样？第7节说到，我们都第7节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了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哇，约伯从头顶到脚底拿瓦片刮身体。下面的圣经说到他又黑又瘦啊，下面的圣经说到他怎么样， 整个晚上不能够睡觉。圣经说到，哇，他非常的痛苦啊，人都离开他了。那么，以致约伯怎么样？咒诅他的生日啊，他说：“愿生我的那一夜，那一个夜灭没，就是没有那一个那一个生我的那一天。愿没有没有这个手没有人来接收，就说我生的时候没有接生的人来接生，让我死掉。”他在咒诅他的生日，哇，这个是可见他很痛苦。以他这个痛苦，以致他最亲的人，他的儿女已经死了，儿女死了，妻子没有说什么话。到了他身体啊，整个身体的这一个健康没有了，妻子就说话了，请看第九节，二章九节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”你弃掉上帝死掉了吧，死了吧。哇，这是一般上你拜上帝啊，你还拜吗？上帝真的还存在吗？你不如死掉吧，啊，你去死了。哇，这个是一般我们听到的，常常会听到的一些的这个反应。约伯却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到福气不也受祸吗？”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圣经说约伯不犯罪，我们看就是不犯罪。我们看见他什么福气都没有了，健康也没有了，他仍然怎么样爱主。但是各位啊，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原因，可是约伯不知道原因。约伯不知道原因的，我们知道，因为圣经启示我们。可是天上的这一幕，神跟这个撒旦的对话，神跟撒旦的这个控告，神必须这样做，允许撒旦。约伯是不知道的，他所知道的就是我没有犯罪，他所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会这样。今天一样的情况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竟然一个枪手拿到教会去射杀了几十个人，而有几二十多个人死，几十个人受伤，这样严重的事情，为什么神没有保守？发生在神的圣殿，发生在神的家，发生在神的教会，发生在神的子民的身上，神为什么没有保守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必然有原因。就好像约伯一下子财产没了，一下子孩子死光了，一下子身体健康都失去了。那么面对这个事情呢，约伯有三个朋友。十一节，约伯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，苏法人比勒达，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。哎呀，这是好朋友，他们住在远处，现在他们怎么样呢？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他们说我们来去安慰他。我们说这些好朋友是好朋友，他怎么安慰呢？请看十三节，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啊，这是最好的安慰办法。怎么样呢？跟他同坐，不要多讲话啊，陪他流泪。跟他一起的坐，一起的同坐，多久？七天七夜，这是真的是好朋友。七天七夜，我们去安慰人多少？七分钟，七十分钟啊！我们讲很多话，你不要伤心啊， 啊，靠主啦，啊，你不要伤心啦，事情会过去的啦。这些话大家都知道嘛，这些话真的是啊多余的，对不对？人的话是无法安慰的，所以这七个朋友呢，什么话都不说，跟他一起流泪，这是最好的安慰，这是真正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可是我们如果再看下去的话呢，我们看见这七个朋友，你如果读约伯记，你有读约伯记，参加约伯记的课程，你会发现这三个朋友呢，都是伟大的神学家，他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约伯记成书在很早的时候，可是这三个朋友的神学观点呢，是近代的啊神学观点，你去读的话是这样。好了，这些我们说这些很有神学观点的人，他们来安慰，怎么安慰呢？我们看到第五章，这是提曼人第一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。第五章的第二节他说：“愤怒害死愚妄人，嫉妒杀死痴迷人。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只有啊，当一个人愤怒、嫉妒的时候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他就会做出一些啊傻事了。然后第六节，再看第二节，看完我们看第六节，一起读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的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。什么意思啊？祸患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不是从土中出来。啊，不是从地里发生，不是无中生有的。诶，约伯啊，你患难了。我刚才说这些朋友是真的朋友，我刚才说这些朋友也真的对神的认识很深，可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就说话了，说话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，五章十七节，大家一起读：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哇，你明白了，原来这个朋友说耶伯啊，祸患是有原因的，你一定是犯罪了啊，所以你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神的惩治是有福的。糟糕，怎么看呢？我们就知道不是了。这个朋友，第一个朋友说他们犯罪啊，我们常常也会这么说，这些人是犯罪吗？不可能啊，神为什么没有保守？一定是里头有隐藏的罪，上帝一次警告，或者我们说，哎呀，美国的教会很糟糕，所以上帝杀鸡儆猴啊，警告猴，让一个教会受到惩治，让其他美国的教会提醒。是不是这个原因呢？我们自己定下原因，我们是朋友。我们再看第二个朋友怎么说啊？我们再看第二个朋友怎么说，请看第八章，请看第八章三到四节。神岂能偏离公平，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意思说神最公平跟最公义的，他不会乱来的。第四节，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使他们受报应。哇，约伯当第一个朋友说约伯犯罪的时候，约伯就告诉他说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犯罪啊，他说我没有犯罪。可是第二个朋友说，那如果你没有犯罪的话，一定是你的儿女犯罪。你看第二个朋友仍然用什么报应神学啊来解释这个问题。朋友，你读下去，朋友真的是很多朋友的话呢，跟今天的神学的这一个教导是很接近的。朋友很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那么久的时代，这些人对神学那样的清楚，可是很可惜， 他们对约伯的这个判定是错误的。那第三个朋友呢，约伯自己就申诉了，他说，请看第九章第十五节，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。第十二十节，我虽有意啊，那么第二十一节，我本完全啊，我本完全，他在申诉他自己是无罪的啊，他自己都是无罪的。好了，现在来到第三个朋友怎么说呢？请看十一章，第三个朋友的名字叫做索法，拿马人说法怎么说呢？他说十一章二到六节，我们十一章五到六节，那我们读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奥秘指示你，他有诸般的知识，你所以当知道，神追讨你比你的罪孽该得的还少。哇，又是什么？又是讲到但愿神开口让你知道你无罪的。其实神追讨你，给你这一点点的患难，是比你所犯的罪少得多了。哇，这个人又更厉害了啊！那么告诉他怎么说，第十三、十四节，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。哇，叫他怎么样？叫他祷告认罪，还要叫他怎么样除掉自己的罪，就是要他认罪祷告，然后改变他的行为。如果不要呢？二十节，他说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指望就是弃绝。你不认罪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的眼睛要瞎眼。你不认罪的话，你无路可逃，你不悔改的话，你无望可盼，你的指望就弃绝了。第三个人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说他你犯罪，你犯罪，你犯罪。哇，真的是很无奈，我们知道很无奈。他约伯也说我没有罪，约伯自己申诉说我没有罪，他怎么申诉？刚才他已经讲了。到了三十一章的时候，约伯讲他无罪的十二个无罪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时间不允许我们全部讲出来，我们只讲两点。约伯申诉他无罪，三十一章一节。你知道还有第四个人，时间关系，第四个人叫做以利户。以利户出现的时候也一样指责约伯有罪，所以约伯呢就在三十一章他就说怎么样，第一节，我以眼睛立约，我们一起读，我以眼睛立约，我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我告诉你，约伯是一个有钱人，约伯是一个男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如果不犯这样的罪，我告诉你，我以眼睛立业，我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很多人看到异性怎么样，虽然他没有动手，虽然没有动口，可是他动他的什么？动他的邪念。约伯在这里很肯定说，我以眼睛立业，我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他没有犯这样的罪，我们可以说几乎他已经是一个怎么样，很接近啊一个圣洁的人。我们再看他怎么说，第九节，他的无罪之二，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啊，我如果向妇人起淫念的话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不要说跟妇人犯了不该犯的罪，单单起一念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事。你看他没有犯这两样的罪，没有犯的话， 我们可以说他实在是一个义人了。还有他又怎么说呢？36节，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，故而没有与我同吃。22节，情厌我的肩头从雀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臂从什么羊饲骨折断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如果没有照顾贫寒人，我没有照顾孤儿寡妇。他说道，如果我叫一个贫寒人在街上过夜，没有给他们住的地方，我厌我怎么样，就是厌我的骨头，我的肩头从我的厌我的肩头脱落，厌我的膀臂掉下来，就是厌我没有手咯。我们看见刚才讲的两个跟现在讲的，他完全没有让孤儿寡妇啊，那些没有地方住的人吃的人啊，穷困他没有帮助他们的话，那么他愿意受啊责罚。他这只是自己他的申诉他的无罪。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一个无罪的人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因为我们先知道上帝为他做见证，他是一个义人。好了，他没有罪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刑罚？他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当然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这一个控告控诉。第四个朋友呢叫做以利户。以利户就讲得更厉害了。我们看34章11节。神，他就是神，神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，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。哇，神是一个报应人的神。意思就是说，耶伯啊，你受到这么大的痛苦，你一定是受到神的惩罚了，这是报应。然后他讲得更厉害，请看34章37节，这位朋友以利户，他说他耶伯，他在罪上又加悖逆，在我们中间拍手，用许多言语轻慢上帝。哇，这个人厉害，说他不但犯罪又加悖逆又轻慢上帝。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当然约伯盼望，你如果读圣经，约伯盼望有一个中间有一个中保会出现。当然我们知道中保，这是一个中保的观念呢，在圣经的约伯记里面就出现了。感谢上帝，今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。好了，到了38章，因为大家都在个人讲个人的，第一个朋友，第二个朋友，第三个朋友，跟第四个人以利户，都说他犯罪犯罪犯罪，在家悖逆，如果不是犯罪是儿女犯罪。约伯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，变成各说各话。那么当然最后神说话了，38章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，请看31章1节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，你读下去的话，他没有提到任何的这个他们的争论。这耶和华只提到什么？第4节，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第8节，海水冲出如处大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？第12节，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事迹，将恶人从其中赶出去驱逐出来吗？你曾这么做吗？ 好，这些是谁做的？立大地的根基，让海水冲出，不过海水不可以冲出它的界限，这些是谁做的？回答，我们当然知道，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是神的什么？主权。神在问。第二十五节，谁为风雨？谁为雨水分道？谁为雷电开路？二三十二节，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？十二宫是天上的十二个星座，你能够按时领出天上的十二个星座吗？啊，你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？啊，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他问约伯，可能吗？是谁领导的？当然是神的主权。神在问，你能发出闪电叫他们行去？35节，请读35节，很奇妙的一节圣经。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。哎，这个是现在人家才发现的。你现在拿起手机，手机就发出电了，然后告诉你的朋友说我们现在在恩业做礼拜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个机制，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其实已经老早隐藏在怎么样宇宙自然界里面了，只不过是今天人把它怎么样发现出来然后应用。可是神老早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机制安在宇宙当中。神问你能够吗？是谁这么做的？看见了神的主权，是不是很奇妙？好了，再读下去。刚刚讲的是神对无生物的主权，造海、造天地啊，气候啊，天上的星啊星体。现在对自然界，刚才是自然界无生物不活动的物，现在是自然界的生物。39到40节。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的狮子在隐秘处埋伏，像他们吃的饱是你养的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怎么会能吃得饱呢？哇，这个是说我们常常想到这么多的动物，这么多的鸟，谁在养？有人很傻，养鸽子养鸟啊，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些都是神养的，我们一点都不必养。这些人为了什么？为了好做好心呢、啊？我是好心人啊，我就养鸟啊，我做好心呢、啊。他忘记了养鸟的话，养鸟等下鸟不吃虫的话，虫把树弄倒，弄住了树，结果呢，树倒下压死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养鸟的人呢、啊，都要负责了。那么，这些是上帝养的啊，上帝养的。即使你有办法养，也不可能去养，对不对？他所以上帝养的，所以他上去问狮子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吃谁给他吃？第41节，乌鸦之雏就是小乌鸦，因没有食物飞来飞去，哀告神，谁给他预备食物？好了。39节，野山羊跟母鹿在生产的时候，你能知道吗？你们数算吗？好了，下面讲到第五节，野驴啊，9节野牛啊，13节鸵鸟啊，19节马，26节飞得最高的鹰啊，这些的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动作，他们的食物，他们的这些习性，是谁给他们的？所以这里就讲到神的主权了。神在问，约伯立刻就知道，哦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我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当神讲完之后， 第四十节，于是我们看约伯就第一次认罪了。请看四十章的第三节，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。约伯不敢说话了，他知道他错了。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，约伯就不再说话了。其实这是他第一次认罪。之后上帝怎么样？上帝在说话了。上帝说话。然后他说第十五节特别说，这个很重要的啊，你观看河马，我造你也造他。以后他讲到河马，诶，你注意到河马原文是叫做 behemoth， 比黑莫，把它译成比黑莫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比黑莫 behemoth， 但是他翻译成河马。你读下去呢，河马不是河马，怎么可以说我怎么哪一点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第十节，创造他在神所创造的物中为首，创造他的给他刀剑，给他刀剑做什么？所以可见河马不是河马，所以不是河马的话，它是叫做比黑莫。有人就说这是古生物恐龙，当然你可以说是恐龙，你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生物，反正是生物当中的一种。可是你觉得是什么呢？上帝在说了，他说41节，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？诶，这个鳄鱼你读下去也不是鳄鱼啊，你读下去一点都不像鳄鱼。好了，原来他原来的意思是，原来的字是 Levitian， 立位，我把它翻译成立位天，力量的力，敬畏的畏，天，立位天，他很有力，敬畏天，诶，立位天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他鳄鱼不是鳄鱼，你就可以任何的，有时候有人说就是古生物的恐龙啊，恐龙有飞的，恐龙有走的，恐龙有怎么样？游的，在海上游的，所以你随便只说哪一种都可以。但是我在想，在解释解圣经一定要有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刚刚讲神对无生物的自然界、气候、大海等等有主权。刚才神说什么？对自然界的生物有主权。现在神说，我对河马有主权。河马是什么？所以有圣经的老师就这样解释了。如果你读约伯记，或者你没有读过约伯记，有圣经老师根据这两句话，根据哪两句话呢？请看四十章的第十五节。第十五节，先第十五节，你且观看河马，我造你，你是约伯，我造你也造他。好，这句话就是我造你也造他。还有十九节，他在神的曾造的物中为首，首不一定是首最先造的，不一定。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在神的造物中地位很高的，河马不可能有地位啊。然后创造他的给他刀剑，还能够舞刀弄剑，哎，舞弄刀剑，可见不是有河马。那是什么？有解经老师说这是指作人，人，诶，有道理啊。神对生啊、无生物的天自然界有主权，神对怎么样自然界的生物有主权，现在神对人有主权。然后你为鳄鱼是什么呢？这个鳄鱼你注意到第三节，他起向41章3节，他说你能用鱼钩上鳄鱼吗？41节第3节说他起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？诶，这个鳄鱼会说话的，似乎暗示这个鳄鱼会说话的。还有呢， 六大火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，就是抓不得的，大火的渔夫没有办法把他抓到。第七节，能用导钩枪砸满他的皮，你能用导钩枪砸满他的皮吗？就是他砸不得的，他插不得的。还有呢，第九节，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，抓他不得的，永远抓他不得的。他有那么凶猛的人，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，这样谁能站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这里就意思说，只有神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去对付他。还有再看十二节，论到鳄鱼的肢体，其力大并美好的骨骼。再说到鳄鱼怎么样呢？第二十五节，他一起来，请看四十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们一定要看圣经，不然没办法讲这些的。他一起来，勇士都惊恐，心里慌乱，便都昏迷。鳄鱼不可能这么厉害的啦。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铅枪砸他都是无用，他以铁，你把铁，他把铁当成干草啊，铁把他根本铁对他都没有作用。以铜，铜把他把铜当作烂木啊，他把铜当作烂木。然后他怎么样呢？再看下去，第三十三节，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，他高大，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。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以后就休息了，就下，因为是神学院的夜课，就休息了。然后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问我，牧师，刚才你所讲的那个鳄鱼会不会是魔鬼？我说等下才告诉你，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把刚才所念的告诉大家。从这些圣经节来看呢，这条鳄鱼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撒旦。首先他看到骄傲，没有人可以对付他，唯有怎么样？唯有上帝可以。第十节说，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在暗示说只有神可以对付他。所以你拿他不得的，抓他不得的，枪打他也不可，插他不得的，有哪一种生物是这样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有圣经老师说四十一章是解释成为魔鬼，我们在想到有道理。神在这里怎么说？我对自然界的无生物有主权，我对自然界的生物有主权，我对什么人类有主权，我对怎么样灵界的什么魔鬼我有主权，上帝是唯一的主权。好了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约伯第二次怎么样就认罪了。我们看四十二章，约伯说了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第五节，他先讲第二节，我知道，约伯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然后第五节说，大家读第五节，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上帝有没有出现？上帝有没有出现？没有。为什么他说亲眼看见上帝？因为他上帝说话了，上帝显明他是一位有绝对主权的神啊，所以他说，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第六节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他后他懊悔，他认罪， 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，朋友说他犯罪，他自己说他没有犯罪。朋友引经据典，根据神学的理论，啊，根据报，然后讲报应神学。朋友讲的没错，叶伯说他没有犯罪，也没有错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神的主权。原来我们知道，就是撒旦在控告叶伯，神让叶伯受苦。当然，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我常常想，我们亏欠叶伯，为什么？如果没有叶伯的话，今天你爱主，我爱主，撒旦也好，人也好，都会说：“哎呀，上帝给他好处了啊，给他世界上的福气了。你看他儿女很乖，我的儿女，一个做三星，一个做五星啊。呵呵”你们听不懂啊？三星就是三星啊。以前啊，福建以前这里的福建话就是这些流氓阿飞太保啊，三星流氓阿飞太保。不是球星、歌星、影星，不是，是流氓阿飞太保啊！而你的孩子很乖，你看个个乖啊，不用教也读书读得很好，所以上帝给你这样的孩子，当然你敬畏他，其实不是，对不对？今天什么世界的福气都没有，我们仍然可以爱主。约伯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们在问为什么会发生枪杀事件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怎么样？这件事我们知道是一定是出于神，是神允许的，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有原因。因为神有什么？神有主权。所以既有神有主权，神的旨意是绝对的。诗人说这件事如果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教会忽然间不见得回天家，二三十个人回天家，还有人受伤。我不知道这个教会这几个礼拜是怎么过的，没有，因为找不到信息啊，到底有没有继续做礼拜，到底做礼拜有没有人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就是盼望这个教会也一样的能够明白神的主权。所以我们在神的主权下，我们靠着神的主权，我们什么也不用怕。政府常常提醒新加坡人要反恐，可是他说总有一天会发生，他一面反恐一面告诉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生恐袭的事件在新加坡。各位，我们不知道发生在哪里，我们只有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。所以我们不必害怕，做礼拜继续来做礼拜，你需要出差继续的出去啊，你需要旅游你继续的出去，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。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，那也是神主权跟旨意的什么彰显。我们顺服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您的恩典，我们今天查考约伯记，我们就看见神啊，你是有绝对主权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有绝对的主权跟旨意，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。我们所要啊，我们所要关心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继续的爱主，继续的用尽心尽力啊尽意啊来爱主我们的神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恩悦的教会弟兄姐妹继续的爱主，继续的侍奉主，这个教会继续的壮大。特别为吕牧师祷告，他身体软弱，他眼睛啊有毛病，恳求恩主您自己医治，因为你是主权的神，你也是医治的神。听我们的祈求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神的恩典。是的，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，不单各有主权，神许可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都有他自己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和旨意。我们更深信我们的神，他是一位掌管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这个蛮有权柄的上帝。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虽然世上的事情无所意料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掌权，神掌管，那我们就定睛在这样的一位上帝的身上。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定睛仰望，成为我们意向的这位主。我们一起站立来回应这首诗歌。
是容作我